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题目是：光是信耶稣呢，不足以得永生。你如果只是信耶稣的话，并没有办法得到永生。当然会谈这个题目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目前的信仰，大家会感觉到说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只要我相信了，我就得了永生了。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。当然，我们也是一直这么相信啊，一直相信我们的得救是因为神恩典，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。问题是，一个得到恩典的人，他会没有行为的表现吗？就像一个新生的小孩。他若被生出来之后，虽然有生命，他是有生命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他若都没有正常的活动，正常一个生命的活动，你会感觉到放心吗？我想每个做父母都有这个经验啊，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唯一的祷告就是让孩子能够平安的出生，能够健康。能够健康啊，所以我们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目标，相信这是很多人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就是得永生，有这个永生的盼望。我常在想，其实今天的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死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，另外一个世界啊。如果哪一天真的说人已经科学已经证明了。人死了之后，再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那个时候还会有信仰吗？如果没有信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？会变成怎么样啊？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困扰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眼看今天这个社会，尤其我们看下一代年轻人呢，我们这一代。是感谢神，因为整个大环境呢，让我们能够持守信仰。我看下一代，尤其在这个西方世界，要持守信仰会相当的困难啊，相当的困难，因为不再有这个环境了，不再有这个环境了啊。整个政治的走向，整个科学的走向，都好像指向说，不再有神，不再有神。不再有永生这件事情，不再有了啊！信仰其实，纵使正确的信仰，也不断在改变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小时候人去世不能火葬，不可以火葬。基督徒啊，因为他们认为说身体要复活，烧掉了怎么可以？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争执，那个听他们在讲台上有很大的争执对这个问题啊，但到了今天，每个人都接受，都接受火葬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。那这要演变差不多三四十年才能够被接受啊，所以整个信仰也在改变，纵使说你的信仰是正确的。但是呢，它也不断在改变，让它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真实啊！现在常常回头看以前的事情，总觉得说：“哎，我以前怎么会这么相信？我以前怎么会这么相信？”但是我们是这么走过来的，就说神用各种方式，至少呢保守你在主里面，那这就感谢了啊！虽然。就像古时候一样啊，神用律法的方式将百姓呢圈在一个圈子里面，虽然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是至少圈住了一些人啊。那现在来到恩典时代，来到恩典时代，虽然让更多人接受耶稣，也曾经让许多人非常的热心的传福音，但是演变到今天这个结果，我们看到。 宗教不只是慢慢政治化，而且呢，宗教本身呢，好像不再有宗教的气味了，不再有宗教气味了。所以为什么人会到最后，尤其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感想？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句话没有人否定，没有人敢否定，信耶稣得永生。问题是当你追求永生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？永生怎么实现在你的身上？难道是等到你死了以后这个永生才出现吗？还是你接受福音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永生就出现了？如果说等到你死后这个永生才出现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说那这个永生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但是如果说你信了耶稣了，你就得了永生了，就是你重生之日了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从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永生就应该实现在你的身上，不是吗？你的生命应该跟一般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真的有永生的话。因为一般人呢，他们并没有永生，他们是必死之人，那我们是必永存之人。所以我在想说，这个我们也相信说将来我们的身体会变成灵体，就像耶稣一样。耶稣死的时候，门徒到坟墓里面找不到他的身体，但是呢，耶稣又显现给他们看，叫他们来摸他的手，摸他的脚，摸他的伤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耶稣呢是身体改变成灵体的。那我们将来呢，我们的身体呢也一样要成为灵体。 OK， 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身体，会得 COVID 的这个身体也会改变成灵体。那它怎么改变？难道是死的那一刹那才改变呢？还是从你得永生信耶稣那时候就开始改变？那如果我们能够这么了解的话，既然我将来的灵体是我今天的身体到最后的改变，而不是到了最后呢，我这个身体不见了，然后另外一个身体出现，不是啊，是连续性的。那我的永生也应该是这样，我今天得着了永生了，那我将这个生命，这个永生的生命带着我这个肉体的生命，慢慢的来到终点之后呢，改变成永远的生命了。所以这个生命它并没有间断，并没有间断。我们不能只说好，我有永生，我有生命，那我就得到永生，那不一定了，不一定了。我们在想，如果有地狱的话，如果有天国的话，有人去了天国，有人去了地狱，不是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去了地狱的那些人也没有死啊，要不然他们怎么去地狱？他们的生命也应该还在啊，他们的身体也应该还有感觉啊，要不然他们怎么还会觉得说在地狱是痛苦的呢？问题是，如果拿掉感觉来说，拿掉感觉来说，那天国的生命跟地狱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都是永生吗？不是吗？生命也是没有过去啊。但是在地狱的人，神却说他们已经死了，他们是第二次的死了。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死啊，他们是在那边受惩罚。 OK， 那我们得永生的人呢，其实基本上跟他们是一样的，只是整个环境不一样，一个是在神的身边，一个是在神的惩罚里面。所以从这一点来探讨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 其实永生是从我们今天开始，你今天必须要表现出你的永生来，你才有得永生的盼望。你不能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我已经相信了，从此就不再管。你只要管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了，那我就得救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等于是说你只要口头相信，那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耶稣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来看一些圣经节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，我们来请看第十节。 Jacques, est-ce que tu peux lire pour nous, s'il te plaît? Jean, chapitre 10, verset 10. Verset 10.这里耶稣谈到他来的目的，他说他来呢是为了叫羊得生命，他来是为了叫羊得生命，所以这个羊所得的生命是当时就得到了，就当时就得到了，而且呢他不只得了生命，而且呢要得的更丰盛，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换句话讲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丰盛的生命，如果你今天的生命不丰盛的话，那你是等于没有得到生命的。你不能说我有生命了，因为我信耶稣了，我得永生了。你得了这个永生跟耶稣讲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耶稣所给的那个生命呢是必定是丰盛的，必定是丰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 再问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？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？丰盛的生命是生命的丰盛，是生命的丰盛，而不是说生活的丰盛，不是生活的丰盛，要分清楚啊。生活就是你周围的物质越来越多，那个比如说我的生活呢比别人好，这种生活上的丰盛，这里讲是说生命的丰盛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总觉得今天我们拜的教会很少见证了。为什么我们很少见证？因为我不怎么喜欢讲见证，除了圣经的见证以外。因为你怎么听到最后呢，这些见证都导引向一个方向，就是你信耶稣得到生活的丰盛，而不是得到生命的丰盛。所以你会不断的讲说，哎呀，因为信了耶稣怎么样呢，我就什么困难解决了啦，我就得到什么东西啦，什么就给我什么恩典啦。但是你这个人呢，我很记得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，有个姐妹在南非，有个姐妹我每次去她都要见证。我第一次不知道，我就说反正姐妹见证嘛，我就让他见证，他就见证说，哇，在这就是 我差不多几个月去一次嘛，这当中呢，啊，神怎么祝福他呢？得到那个生意多好啦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那时候感觉到，台下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一起说阿门。一个人得这么大的恩典，为什么台下那种感觉就是说，好像合不来，合不来？但事实上他得很多恩典呢，是每个人都羡慕的。然后呢，我事后了解说，其实这个姐妹呢，她平常是信仰是放一边的，信仰是放一边啊。但是呢，事业很成功。第二次去，她又要见证。我跟她讲说，你的恩典呢，就留给你自己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是要讲生命的见证。我们这个会堂要讲的是生命的见证，不是物质的见证，不是物质的见证。因为耶稣来他舍了生命，是要叫你的生命更丰盛。那你的永生一定是丰盛的，丰盛的生命比起别人啊。你不能说我得永生，比如说我这是核子动力 Nuclear 的核子动力，他那个呢是柴油的，那我跟他是一样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今天的表现一定是比他好很多。今天开始，你既然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了，你今天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能力跟光亮，应该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是你的表现，而不是你获得了什么东西，而不是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的生活的见证，而忽略了生命的见证。那你如果看圣经使徒他们的经历，其实使徒他们在物质上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几乎没有，他们没有生活的见证。他们的生活见证呢，就是说我真是苦啊，生活很辛苦，然后呢到处去传福音，到处遇到困难。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呢，就是说神没有同工了，才会这么的不顺利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使徒他们，尤其保罗他所写的书信，跟使徒他们的书信，就是不断的为基督受苦。保罗甚至说他们是使徒吗？我更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受的苦更多。今天如果你讲这个见证，我看我也是讲这个布道会讲这个见证，另外传道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这样一讲没有人敢信耶稣，哎，你也不讲说信耶稣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，你专门讲说信耶稣呢受苦更多。问题是你怎么能够受苦更多？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举起100公斤？一个人举不起100公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你有更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你能够去抵挡更大的环境，不是吗？那这个不就是最大的恩典？做父母的，任何的父母，我们是耶稣的小孩，是神的小孩，做父母的最感到安慰的是什么？就是说任何环境都挤不倒我的小孩，这样他们就放心了。只要你们能够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站立得稳，而且还继续有力量往前行，那你就是最成功的一个人。那这个呢，是你的生命，而不是你物质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呢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要让他这个生命呢更丰盛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不要说你得永生，要让你这丰盛的生命表现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，我们来请看马太福音的第19章。马太福音第19章，马太福音19章，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3节，16节开始，我来念，有一个人 来见耶稣，对他说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得永生呢？耶稣告诉他说：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什么诫命呢？耶稣说：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：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21节，耶稣说：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23节，门徒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23节，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好了，我们都是穷人的哈，在这个法国的社会，我们应该是除了一两个家庭之外，我们都算是穷人啊，不算不穷人是算不了了，我们是算中等人哈。难道我们进天国会比那些有钱人更简单吗？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我要问说，那难道穷人就比较简单吗？你们认为穷人会比较简单吗？我看也不见得，因为我曾经在到很穷的地方去传福音，也曾经在很富裕的国家传福音，真的不见得穷人简单，不见得。平常人会比较平常一点啊，比较正常一点。两边的呢，很有钱的跟比较贫穷的都相当困难，都相当困难。这也难怪箴言有个祷告嘛，他求神呢不要让我太富足，也不要让我太贫穷，刚好我们都差不多是这个阶层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，你要问说那穷人就简单吗？耶稣这里谈的不是有钱人跟穷人的问题，因为你看他是从前面来的，从前面来的哦，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说要怎么样得永生，要怎么样得永生。我们今天的回答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回答呢，耶稣说你要信我你就得永生，因为这在别的福音有写啊，凡是信耶稣的人就能够得永生啊。我很奇怪耶稣怎么没有这么回答，一个年轻人呢来问他说要怎么得永生，耶稣第一个答案不是说信我，没有，反而是最后一个答案，信我跟从我。他第一个答案是什么？第一个答案行诫命，行诫命。这个诫命不是说回到律法时代，因为他这个诫命呢是一个生命的表现，一个善良生命的表现啊。因为前面他在问说要行什么善嘛，才能够得永生嘛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要做得很好第一名才能够进天国，天国没有比赛的了、哦、没有、哦、要记住信仰要求的是生命，要求的是生命，不是在生命之外的东西。好，那这里呢耶稣说他说要行什么善才能够得永生，耶稣的回答呢就是什么叫做善，就是这里很简单，这里的善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呢通常呢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这个都是说不要去伤害别人，不要为了你的利益去伤害别人。有些人就会在这里做研究了，我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做这种研究，因为孝敬父母在十诫里面呢是人的第五条诫命嘛，是第一条诫命嘛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 结果耶稣人家排在最后，在回答的时候放在最后，所以就很多人在讨论呢、啊，为什么耶稣呢这个将这个本来在第一条的诫命呢放到最后一条去了？我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耶稣是在回答前面的善事。我要行什么善？耶稣说行善，第一个呢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呢，他说不要去杀人，不要去奸淫，不要去偷盗，不要去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就说你不要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不要一切的生活以你自己为中心，就是说你为了获得这个东西，你用这种损害他人的方式来获得它，这个你不要去做它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你所问我的善事。尤其呢最后呢，我想前面那个我们应该是不会去做，只有最后一个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的重要，对一个教会也非常重要。我们感谢神，巴黎教会虽然是非常单纯，其实今天说谎最多的呢就是宗教。因为现在问题是民主社会没有办法对宗教有任何的介入，因为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嘛。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宗教，我可以跟你讲说太多的宗教都是骗子宗教，都是骗人的。我在里面那么久了，我知道太多的宗教，任何宗教都是骗人的。当然宗教本身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好的，但是等到它演变成一个宗教社团的时候呢，太多是骗人的。我们就简单的说吧，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，换句话说除了我们以外的所有的基督教都是骗人的，不是吗？或嘛是你骗别人，或者呢是别人骗大家。因为你讲这句话是在骗人呢，还是在说别人都是骗人的呢？因为只有我是唯一得救教会，那 这句话 很严重呢。因为你宣告了所有的基督教除了你以外通通是骗人的宗教，你是真见证还是假见证？那你说你自己是唯一得救教会是真见证还是假见证？那你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让别人不去别的宗教，还是为了怕别人离开你这个宗教？所以我可以说这个宗教本身是这种说谎的太多了。所以这里耶稣特别提醒了，从前面的暴力杀人奸淫偷盗到最后口头的不要任何行为，你不要做假见证去陷害人。西元两千年的时候，基督教多少人相信是末日耶稣要再来了？包括我们的教会都有一部分的，我们的教会叫信徒呢奉献所有，因为耶稣要来了。我都见过这些人呢，将的灾家产全部卖掉啊，献给教会。因为两千年，因为教会说嘛，两千年以后就末日来了，信徒就相信了。结果呢，倾家荡产。2001年，耶稣没有来，多少人离开的是被骗了。但是问题是政府不能处理啊，这是你自己要相信的，这宗教自由啊。所以要非常留意，在宗教，其实宗教是一个说谎最多的地方，任何宗教啊是一个说谎最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就其实信仰教回到很单纯的信仰教。耶稣说你问我行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，我就告诉你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。这个你们现在年轻人是还可以， 到了你们进入竞争的社会的时候，竞争的社会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动荡性，一种试探啊，熬练，我是不是要说个谎，来害得那个同事不能升迁，变成是我升迁，或是我是不是要做个什么样的一个谎话，我也要来获得这笔我所要的生意，可能都会出现这个东西。所以耶稣讲到这个，我觉得说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我在宗教里面这么多年，我觉得这是杀伤力最大的地方，很难。尤其讲台是奉耶稣的名讲话，弟兄姐妹基本上心都放开了，很容易被骗，很容易被骗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就好了，我是唯一得救教会，这很严重。你是在说谎吗？还是你在说别人都是说谎的？是不是？那你陷害人是陷害什么？人家如果相信的人，他会看不起所有的去的基督教，看不起啊，不是吗？或者是他会被你绑得捆得死死的，生命得不到释放。所以这是一件善事啊。再来呢，要孝敬父母，要孝敬父母。Honor him, 对吧 ？Honor。这个孝敬，我们西方这个脑袋可能比较没有哈，但是 Honor him。Honor him 就是说，你的生命是你父母给你的，你要让他们不会因为你呢而蒙羞。那你父母会怎么因为你而感觉到很 honored 呢？就是你做前面这几件事情。你去杀人啊，去做这些坏事啦、啊。人家问你的父母说：“啊，听说你儿子，听说你女儿，他就没有 honor him 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你要知道说，你的生命跟你父母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独立。不管你怎么样讨厌你的父母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切割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要 honor him 你的父母，这是耶稣的吩咐。接着呢？那个少年人就说了，这一切我都做到了。这个年轻人是很有自信，是一个好的年轻人，这一切我都做到了。耶稣不否认这个年轻人是做到了。好了，那也所以他做到这些，难道还不能得永生吗？难道还得不到永生吗？耶稣接着就跟他说了，孝敬父母之后要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就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你要知道第十九节，然后再来是要爱人如己，你要爱人如己。那个少年人说，我都做到了。那耶稣就说了，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，还要来跟从我。所以你可以看他前面说爱人如己，他说我做到了。耶稣说你要变卖家产分给穷人，他没有做到。 OK， 所以爱人如己这个范围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我想耶稣一定不是叫我们变卖所有，事实上的去变卖所有，因为你在教会历史上呢，只有最初期的时候它有出现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普遍的现象，也不是长久的现象。那些人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所以耶稣他接着这里所说的，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积财在天、啊、积财在天，在我生命有很多转变。我小时候认为说积财在天就是将钱放在奉献箱里面，因为讲台都这么告诉我、啊、所以呢，我怎么样都是将钱呢放在奉献箱，我们后面那奉献箱，巴黎的奉献箱太小了，因为全世界教会最小的奉献箱，不只是太小，而且从来没有摆过。好了，好，
还是有点太大哈。我们虽然是全世界最小的佛学校，但是呢，还是从来没有满过哈。因为我们没有一直叫你们积财在天的哈。现在来试试看要积财在天。但是等到一个阶段之后，我在想，我积财在天做什么？我积财在天做什么？天上还有超级市场吗？还要买新衣服吗？还要买房子吗？我什么都不缺了啊！我积那么多钱财在天上做什么？我很记得我一次去探访林爸爸的妈妈啊 ，George 啊，林爸爸的妈妈，她是拜佛的，她常常奉献。林爸爸说：“哇，我妈妈那常常奉献啊，应该是林妈妈的妈妈啊，她常常奉献给庙，因为庙公告诉她，你要在这个西方呢。”盖个房子，你以前所奉献的呢，足够让你盖一根柱子，所以呢，你要继续奉献。我印象很深，宗教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奉献，奉献，奉献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宗教都是最有钱的，都是最有钱的啊。我们的教会在台湾是首富。最有钱的宗教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很鼓励大家奉献，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不对啊，不对。所以我们在巴黎，我们也不鼓励大家一定要奉献，你自己酌量，看教会需要什么，或者是你的能力怎么样，你再来奉献，不是吗？就像你在帮助一个大家一起生活的圈子一样，而没有说你一定要拿出多少了奉献在那个地方了，这样才能够神祝福你了，你才能够更多钱啊再来奉献。我刚开始的信仰是说积财在天，就是将钱放在奉献箱。但是我开始反省，我觉得说我积那么多钱财在天上做什么？如果不能用的话，那不是只是放在银行里面吗？我说那一定有问题的，我的观念一定有问题。讲来讲的一定是有问题，积财在天绝对不是放在奉献箱里面，绝对不是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一定是有钱人他能够奉献的更多，不是吗？那他的财产就是说，你地上的财产跟天上的财产是成正比的，90%是成正比的。你那寡妇全部奉献下去也是两个小钱而已啊。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叫积财在天？结果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变卖所有的，他从来没有说拿一毛钱或是十分之一去教会奉献，没有，去周济穷人，你自己拿去帮助穷人，也不需要透过任何人，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讲，因为这个钱财是你跟什么事情，你要放在教会的奉献箱也好，要放在你隔壁的那个穷人也好，神都在看，神都悦纳，没有说只有放在奉献箱的神才登记说啊，有了10块钱进来了，那你如果放奉献给你，若帮助隔壁那10块钱呢，扣掉10块钱，因为你没有奉献，下一次咒诅你，因为你没当10块钱拿到教会来。我小时候是这么相信的呢，所以小时候我宁愿我纵使看到隔壁那个人很穷，我还是拿钱的拿去教会奉献，虽然教会钱已经太多了，不晓得怎么用了，到最后呢，不断财会堂盖会堂，财会堂盖会堂，不是吗？但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积财在天就是将你有余的东西，多余的，或是你尽心尽力的去帮助穷人，不管他的信仰，只要这个人在你眼睛里面是穷人。什么叫穷人？我到非洲看到很多穷人，我在法国也看到很多穷人，但法国的穷人一定是在非洲是有钱人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做穷人，就是说让你有怜悯之心，你会有一颗怜悯的心出现，说 我是不是需要帮助他。当然有时候没托那是骗人的就算了，那如果有些人真的是有怜悯之心，你就帮助他，你帮助他就是积财宝在天。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永生，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在问永生，什么叫做永生，你要怎么让你的永生更丰盛，这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。神给你这个生命就像神给你一个种子一样，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个是花草，我们两年多没有来会堂，没有固定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都是因为和妈妈固定来照顾啊，才会丰盛，要不然我们现在来都是枯萎掉了，不是吗？我离开家一个礼拜回来，这个家里的花草可能就枯萎一半了。所以是由你来经营，神给你这个花草，你去经营它，是你自己让它丰盛起来。神要让你更丰盛，因为他给你这个能力去让它更丰盛，但是行动在于你。就像一个新生儿生出来有生命的，一定会健康的长大。当然比较不幸的呢，他也会长大，他也会有生命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表现出那些生命的力量来。所以呢，要得永生，你已经得到永生了，你可以让他丰盛，你不需要变卖所有的，而是你要将你的心做个改变。为什么前面那个年轻人说爱人如己我做到了，后面变卖所有的去帮助穷人他做不到？他已经爱人如己了，为什么后面会做不到呢？我想他前面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方向，就是说只要是我认识的人啊，或是教会的人啊，因为我们以前是这样子哦，以前教会是认为说要帮助穷人只帮助教会的人，就这样，因为去的呢都是不配嘛，不配是人点，这是我以前的所听的啦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说啊，我也是这么长大的，我也是这么长大的。所以那个人他说爱人如己我做到了，当然是在你的弟兄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呢，你如果只是爱那些爱你的人，那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不是？那这里是像耶稣来爱罪人一样，你去爱那些让你产生怜悯之心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来检验？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乌克兰战争啊，俄国跟乌克兰战争打了多久了？现在打了差不多四个月了嘛，哈，四个月对不对？我想请问你们，在这四个月当中，有什么人因为怜悯之心而为这个战争祷告过？有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检验。有一天我跟我那个最小的孙子，两个孙子都是一样，我们在做悟性祷告啊，求主耶稣可怜那些在战争的小孩，他们很可怜，没得吃，然后阿们就大吃。但这是小孩子的可爱，但至少呢你可以看觉得说父母亲有在灌输怜悯人的心。世界上苦难的人那么多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救助，但是至少这是发生在我们门口，就在你家门口，你是不是四个月来都当作新闻而已，都当作新闻，你没有想要一种变卖，让你的心做一个彻底的改变，就是说我祷告不只是放在我的家人，也放在这些人的身上，做一个很大的转变。你以前以为只有这些是宝贝的，那我今天呢，让我能够将这个宝贝放到更远的地方。他说你如果能够这么做，最后来跟从我，最后来跟从我，这样呢你就可以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这个题目是说，你只是信耶稣呢不足以让你得永生。 不足以。其实生命的丰盛是神给予，生命神给予，但是由你来创造他的丰盛。那这里耶稣就跟这个年轻人讲得很清楚了，怎么让他能够丰盛，不要去做伤害人的事情，要 honor 你的，要孝敬你的父母，要爱人如己，然后再来呢，对你周围的穷人，那些环境比你更困难的人，在你祷告当中，在你行动当中，都要给予关怀，不管多少，不管多少，纵使一个问安都没有关系。那你如果能够这么做到，就是耶稣是要 让你跳出以你为中心的生活，这样才能够让你的生命丰盛。因为其实真正的丰盛在哪里，我常说了，得救最简单的道路是透过别人。如果没有一个需要你爱的人在你身边的话，你要得救会比较困难，会比较困难，因为你没办法付出啊。所以我常觉得说，真正的能够得救，其实呢，是透过在你周围那些你让你发生怜悯之心的人。不要一天到晚内心只想着说神神神神神，我这个要奉献给神，我这个要拿去教会给神，我这个要怎么怎么都是神。神他并不需要这些。你不要以为说这样子你就丰盛了，不是的。神要的是你去变卖所有的，去分给穷人，去分给穷人，然后呢来跟从我。耶稣说序幕跟从我，不是说相信我，你可以相信一直站着啊，然后耶稣越走越远，你说哦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跟从是说他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，你就按照他的脚步去做就对了。好，那求神呢特别的祝福，也带领我们巴黎教会，因为其实我很荣幸的，也很幸运能够在华语地区呢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这么多年，40多年，我没有见过一个教会这么单纯，也没有见过一个教会这么善良，这是实话。我们是一个几乎是你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一种宗教团体，里面也没有争吵，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大家都是很单纯的敬拜神，很单纯的去爱人，然后很单纯的去关心周围的人。那求神呢让我们这种永生呢能够越来越丰盛，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那翻译英文的跟法文的啊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呢是 Olivier 呢要跟我们分享啊，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，那我们请默祷。